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我自己很早就有公众演讲的经验，500人、1000人的报告厅我都做过，但是我第一次去奇葩说的时候，我仍然会感觉到不适应。你从来没有接受到如此汹涌和直观的反馈，叫做100个人在给你投票。
照片会泛黄，朱颜辞镜，花辞树，最是人间留不住。
那个票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有时候你一张口，20票没了。
这是席瑞在奇葩说舞台上的真实想法，平日里他也是一个热情的老师。
就当我接受到学生的反馈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兴奋到一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对的事。
而当我问毛东为什么选择做脱口秀，他的回答却是，
就是我当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自救，我不得不，就像你要吃饭一样，你说你为什么喜欢吃饭，只是因为我不吃就不行，我讲这个就不讲就不行。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浪漫话，说我多热爱，其实也不是因为热爱，我有时候我会形容脱口秀是我的救命稻草。
有一天我爸就过来跟我说，我想生个二胎，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什么感觉吗？我就感觉是我父母练号练废了，要再练一个小号。
今天这期节目上，我跟席瑞和毛东聊了聊工作和职场，也听他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欢迎收听字节跳动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今天我们请到两位顶流来参加我们的播客节目，第一位是毛东。
Yo, what is up, 朋友们，我是毛东，我也没有什么 title, 我想说没有 title,
字节没有 title,
我是这个 Zara 的同事，但应该入职时间更久，我是老员工了，对吧？其实入职之后才有机会上了奇葩说，当时跟另一位嘉宾席瑞一起，然后最近做了一档自己的播客叫基本无害，特别好。播客界的艺术品，朋友们去听一听好吧。
因为就是看的人少，
对，看的人少，所以说我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一个 title, 我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一个定位，你知道吧，就虽然没有流量，但是我有艺术，就是。
好的，另一位嘉宾是席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席瑞。对，我也做了一档播客，就是我的就不能成为艺术品，它只能成为一个大众流行的文化产品。
少说两句吧，你
主要就是比较庸俗啊。对，
就我们整个部门都是你们的粉丝。前几天我们那个一个同事上来就说，我每次洗澡都是跟你一起洗的，因为大家习惯在洗澡的时候听你的节目。
我澄清一下，朋友们，刚才在这儿说这个洗澡的时候听我节目的这个人呢，是个大老爷们儿，我比我还大一岁的一个大哥。
这个听起来并没有怎么澄清，
也没有什么澄清。哎，更加强化了我的人设。
那两位在公司里分别是做什么岗位的？
我2018年12月入职的，当时呢有另外一位我很敬仰的大哥，大家可能也听过，叫东东锵老师。东东锵老师之前是一个资深的创意人员，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者，在2018年的时候来到了字节，成立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组，等于说重新搭建了一个团队。然后
什么组啊？
就是我们在商业化里面做创意，因为我们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也是老相识的，他当时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来，然后我就很受宠若惊，因为他是我很敬仰的大哥，我觉得能跟他共事还挺好。其实当时真的是因为字节这份工作，我才选择留在了北京，今年第三年了啊。
席瑞在做教育是吧？
对。
为什么对教育感兴趣
啊？我一直对教育比较感兴趣。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自己每次在回答教育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通过教育改变的。就我其实自己的家庭里面并不是一个就是书香门第，然后我自己包括很多价值观是在我上大学之后啊，然后去读中文系之后深刻的改变了，我感觉脱胎换骨了。所以我觉得教育真的影响了很多人，而且我自己我觉得我是通过高考一步步就是实现自己梦想的，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理解那种教育能够给人带来的改变。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最早是在县城长大的，然后后来一步步考到武汉，然后再从武汉出来，然后我就特别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个事情。所以我从事互联网教育的最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真实的知道在很多很多我们没看到的地方，那种教育资源是不能够满足大家的期待和需求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很想发挥价值。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因为我擅长。对，
我可以，我会。挺好，齐瑞确实非常擅长。
你是学霸吗？上学的时候？
我不是。哎，我其实从小就会发现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只对 感兴趣的学科能学得很好，所以其实我并不是说让大家通俗意义上理解说我本科考得有多好，我后面为什么一路比较好，是因为我发现我做喜欢的事儿能做得非常好，所以一路以来我都是按这个调性走的，就是我报中文系家里拒绝，我还记得当时我报中文系学习的时候，我爸问那你以后想干嘛，我说我觉得就是学好了什么都能干，我爸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能干的意思就是什么都干不了，但没有，当时我靠学习然后保送研究生，我爸当时还打击我，就是很不信任嘛，就说你肯定是保送不了，你做好考研的准备吧，然后还让我不要往北京考，考不上啊，要往武汉考。所以我每次在给同学们建议的时候也会说，就是喜欢会给一个人很大的改变，就那个动驱力，就是驱动力是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
确实就是找到喜欢的事儿就会做得好，但是能在我觉得人生早期就找到自己擅长喜欢的事儿，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我还挺羡慕的。我也就到这两年我才稍微我感觉
自己
我才感觉找到了一些，哎，好像这个考适合一点，是至于是不是最适合最擅长我仍然不确定，其实这个真的还挺羡慕的，
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找喜欢的事儿，我有时候会说，因为我也看很多天才的那个传记，我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啊他就是这个会的东西太多了的话，那么很可能呢他就找不到自己最喜欢什么。
希望我这样的全才，
对，就是你会的东西足够少，你就会发现你就真的能够，就是
好像只擅长这个了，因为不会别的，
对吧？对对对对。
Laura，你现在觉得干的事是你喜欢的吗？
我很喜欢，我一直的理想就是传递科技的价值，所以我特别喜欢就找一个我真正认同的产品，然后把它的价值传播出去，这个就是我比较想做的事儿。
就是你在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播客主播。没有没有没有，我在
对，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像我在小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都不知道会有播客这么一个东西，或者不知道互联网公司会有这种效率工具，或者不知道有产品营销这个团队，所以我觉得这些具体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当然确实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报告嘛，说最近十年什么薪资最高的工作其实都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对，
所以说这个你确实想不到。但比如说我问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比如小学什么写我的理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当的是什么人呢？那个时候你也并不知道会出现播客什么飞书这样的东西。你本来想当的是什么？
你写的什么？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最大的理想是当白领，就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儿，就是
都有白领，
就是非常抽象的两个字儿，白领。当时、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当联合国秘书长，
我想当灭霸，你挺厉害，
因为我觉得他是全球最大的官儿。就是、
哦，你是哦，
他看到那个安南在电视上说，哎，我觉得我能干这行。
那这联合国秘书长既可以管美国，也可以管俄罗斯。
对对对对对对，我的理解。
对，我那个时候就初中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白领这个词儿让我觉得就很酷，在大城市里面穿着
西装，
然后还很能喝咖啡、对，还能坐汽车，然后坐在那个大落地窗前面，我觉得哇，我要是哪天能过上这种生活，我这一辈子就太满足了。
那我真的很早就写了，就是我在写我的理想的时候，当时就是想当一名老师。
哦，那很酷，
对，
那很酷，
说明真的只会这
种。终于如愿了。
然后你对亲密关系这个领域也有挺多研究是吧？
对对对，我打开亲密关系的契机还真是参加奇葩说。其实我第五季参加奇葩说的时候啊，那个稿子啊就是写一遍哭一遍，就是到那种半夜你就是说写那个稿子嘛，然后写到开始崩溃、崩溃的时候你就在厕所哭，就是那种就不是说是文思中断了，是你现在有很多情绪和想法，但是你不忍心动笔写下去那个感觉、然后你就会去大哭一场，然后到因为我们写稿都是半夜，一般到四五点天都快亮了，然后你才能调整情绪重新把它写，而是要经过不断的删改和脱敏。我那个时候辅导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就说要打开自己，然后我跟他说我不想打开自己，他就说可是这个舞台需要人打开自己。然后我当时就反复去观看，因为我身在离异家庭，然后父母其实小时候不怎么管我，也半留守的性质，然后我们家庭的亲密关系处理其实都挺差的，当时也很疏离，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第五季整个录完了之后，我就感觉到有一点点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没法面对自己，而且我能够深刻的感觉到我的性格当中有哪些原生家庭的影响，我就在这个当中其实是有点走不出来。我觉得那个冬天我是稍微有那么一点轻度抑郁的倾向的，所以每次很多人说想上奇葩说，我每次都觉得很危险，因为我可能这两三年有好的人引导，或者有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就自己走出来了。但是我现在回顾起2018年那段经历，我都觉得你在一个非常黑暗的隧道当中穿行，可是你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能力把自己救出来。
突然好沉重，
严肃，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当老师的应该有的素质，
但是我看你的抖音上其实发了很多视频嘛，很多是讲亲密关系的一些 tips 呀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
就是小妙招的意思，朋友们。我没有
企业百科，
就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走出来很难，所以后面才发现大家都需要。我们当时打了一道题叫恋爱必修课，你不是跟我一起打的吗？
第六题
就是恋爱必修课。然后当时我发现就是这个东西的反响特别好，然后我后来在辅导亲密关系的时候，发现很多人说就是很无奈，因为我跟很多就是父母沟通，当加上我自己本身是老师这个职业，很多父母就会来求助你说怎么跟孩子沟通。
是的。
然后你指出他的问题之后，其实很多父母现在也非常愿意接受。然后我听到最无奈的一句话是一个妈妈前两天跟我说了，她说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该怎么跟孩子沟通。然后下一句话是因为当年我妈就是这么教我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天哪，就是这个东西很危险，就是你看它跨越了几十年，然后在你的家庭里面像一个诅咒一样一直就是持续下去。而你可能也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但是你并不知道怎么做出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嗯，像你们在工作之外有很多这种对外的发声，会不会经常在飞书上有人找到你们？
是这样的，我来的第一天的时候就非常多。
哦，
非常多。因为我们教学端有辅导老师嘛，可能有外地的老师，他看到你之后他就会好奇过来给你打招呼嘛，
明白，
就是说那个哇你真来了，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就这是一部分，主要是跟你说加油好好干什么，
表达善意，
然后包括我们是同那还有人表达恶意
徐瑞我早想骂你好久了没有提到你
就是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同事，就是那个每个月开头就跟我说徐瑞别忘了写 OKR
为什么他要提醒
你？对他感兴趣的咱们同事，你看明显就更加粘性更高一些，每个月都会给你发。
没有，不是说
所有跟我打招呼的人就打个招呼，哎，不见了，就是跟我说句话，我再回他就不理我了。
后来我没办法，我就把留言改成了就是非工作勿扰，因为我刚开始用飞书的时候不熟悉，我就理解大家的善意，但是回不过来，回不过来，然后你有些群什么就被压下，或者有些消息被压下去，然后就很打乱那个顺序，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有的可以置顶，或者刚开始不熟练，
明白，
然后后来就一度时间改成了那个有事请就是非工作勿扰，然后大家
有用吗？
有用，很有用。后来就是只有零星几个，然后他还会写这样一句话说，虽然我看到了这个签名，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就是但我有的回了，有的没回。然后后来一段时间把那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平息了，然后把那个签名撤掉，又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把那个东西写上去。
这是顶流，这是真的顶流。我没啥，因为我入职的时候不是以一个想出现在台前人的这样形象入职的，我入职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脱口秀演员，没有上过任何线上节目。后来上了节目之后稍微多一点，但很少有人就是没有理由的过来找我。一般是你上了节目播了，或者你像公司里面参加了某一个活动，大家会过来跟你聊这个事儿，说啊你在什么节目上那个表现还不错，然后或者今天我看你演出了，昨天晚上我有演出，演完之后有两个咱们的同事在现场，他们会给我发。就这种情况就是根据某一个事件会 trigger 他的互动。我很少有
trigger 是什么意思
？trigger 啊，很难跟大家解释这种高端词汇呢。大家，
我在六级里面没有碰到。
对，大家他就只有这种有些具体事件来引起这些引发这些互动。我自己对这个也没有抱有期望。
他们会找你要票吗？
有过，但是
那个演出的票，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出于那种
就是想看，
就开玩笑嘛，
对对对，
就是哎呀那个感觉哪天什么有演出叫一下，就真的会有人，有大部分人说你要演出，我买票看你演出。极少数人可能会想开玩笑，然后给你套近乎，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想让你送，他说你送我票，我说不，我说就是我不太接这种玩笑，就是我说不要。
你们怎么有时间和精力做这么多事情？
我时间管理从本科开始就做得很好，
就是你，所以说你就是因为在这方面能力很强，你自己很
不是，我觉得就是必须效率很高，
明白？
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会选择互联网工作，也是觉得就是要自由度，因为你把我一天耗在那儿，真是没太大必要。我很早开始讲课，在我最早的时候，如果我一节课讲到不是我觉得好的情况下，我当天是不吃饭的，就是我觉得惩罚自己是不吃饭的，就是哪怕学生觉得还 OK， 家长觉得还 OK， 如果我自己觉得不行，我今天就是状态不好了，然后我会非常伤心，就为一次失误就会非常伤心。就你跟我相处奇葩说你也会看到，就是我最大的特点是稳，就是我基本上不会好一场垮一场，就是基本上对于我来说，我不求每一次那个，但是必须要达到自己的标准，所以我每天都在焦虑感当中度过。 每一个工作我是严格限定时间，然后必须在这个里面做出有效产出。那么关于这个有效产出，如果我提供不了，那么前置准备的时间和后置复盘的时间就由我自己来去拉起和承担。就我之前一直在说，就是你看到前端可能两个小时我去讲一堂课讲的有多好，是因为其实在无数个深夜我可能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电脑前三四点钟还在想一个案例，或者在想一个说法，或者很可能临时想出了一个金句，然后爬起来然后在电脑上把那个金句打上去。
你能感觉出来奇瑞时间管理做得好，第一他一直是一个高标准要求自己的人，他刚才说在节目上表现很稳，这都谦虚了，他就是一直是很稳，但都是稳的好，我就听起来都特别像是所谓的那种成功学里面那种高效能人士，对吧，就高严格要求自己，高效能人士七个习惯。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不高效能，我曾经有过效率特别高的时候，高中大学吧，那个时候我把自己的时间按小时半小时分配好，不浪费任何时间，哇，干的事情干的好多，非常有效率。但我感觉我自从毕业之后就慢慢变得越来越懒散了，实话说我很惭愧。生活上比如健身，我之前也非常规律的去让自己健身，现在哎呀这小肚子没法说。我觉得之所以让人以为看起来好像你时间管理做得很好，是因为我干的事情恰好能被人看到。就你知道每个人的二十四小时是一样的，有些人每天可能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打游戏了，只是我恰好比如花了三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讲了一个演出，我花了一晚上做了一期播客，这些东西恰好是能被别人看到的作品。但其他人可能他做的事情比我
改了一
个方案，对，他忙的比我多得多，
跟客户见了一
面，对，他可能喜欢的东西是比如自己插花，自己在家里做刺绣，别人也看不到，或者家里有孩子的人，我一直觉得真的有孩子的人啊我太敬佩了，他们你看起来好像没干别的事儿，养孩子这个事儿真的 full time job， 就是你要上班晚上回家还要花十小时养小孩。老人说毛东你这个感觉好像又上班又演出，你怎么搞的？任何一个父母都比我要时间管理做得好得多得多，就是我只是演出而已，人家要养个小孩呢。
我赞同这个说法，
是吧，
我们付出很大的一些其他的代价，比如我其实来了之后很多人就会问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你的业余生活怎么过。我从来都是工作和生活完全是一体的，其实我没有业余生活，就是我的兴趣就是研究说话看说话。你想我什么叫兴趣，他在后台看到过我职中秋阳三个人坐在一起，别人说话我们开始看完之后还互相说他这个地方说的好啊，他这个地方如果是我怎么说，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出来吃饭也聊这个，工作也聊这个，下班也聊这个，周末也聊这个，就是他，我没有生活。
所以说当有时候你问比如说喜瑞这种人，你说你的 work life balance 怎么平衡，他其实都不用平衡，因为他是一回事，
所以我才说要找喜欢，就是因为我跟聊这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我在工作，而且我会不自觉的，甚至我在看一个文本的时候，就是晚上看一个综艺节目的文本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棒了，我要开始分享，然后开始跟朋友们开始聊，就是这就成为了一个日常的状态。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想日常生活要干什么了，没有，我也基本上没有一刻再闲下来。
对，我觉得 work life balance 这个词就是他把 work 和 life 变成了对立的两个东西，但是 work 我觉得是 life 的一部分，它不是你整个人生嘛。但是如果你能恰好找到一个工作又恰好是符合你自己的价值观愿景，那其实也是一件就是非常好的事情。
对，但我这里要想说一下，其实时间管理这个话题我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就是我是该干什么的时候要干什么，但是我每天排多少时间在工作这个是不确定的。也没有，就是因为我也这里想说一下，很多人就会说状态不好怎么办，我每天就会说状态不好怎么办，我也有状态不好和水逆的时候，状态不好怎么等啊，就那两天就空出来呗，就是真的遇到水逆的时候不要强行做工作然后说要填满自己，我经常遇到不对状态的时候就是放空自己。
我觉得忙不代表在产出。
对，我甚至觉得首先最宽容的角度来讲，其实产出也并不一定它是唯一的成功的衡量标准，但是如果咱们这个听众啊价值观是希望产出，说哎你们怎么这个 balance 做的这么好，时间管理做这么好，能有这么多产出，如果你真的追求产出的话，就是其实最简单就像刚才我提的那个，就是你做一些大家能够看到的作品型的这种工作，你做一些创造型的工作，
对，
更会让人觉得你做了很多东西。对，因为所以说就如果你是一个靠成就感驱动的，你希望别人看到你出了很多作品，你希望靠别人的认可反过来激励自己，你就多做一些能让别人看到的作品。
对，这个就聊到我们今天一个比较想聊的主题，就是关于驱动力，人的动力是怎么来的，然后包括说平时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们发自内心的那个动力来源是什么。因为你们在我看来都是非常能折腾的人，就是会自发的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而且工作之外也有非常丰富的在做的事情。
他一会儿我猜啊，他应该是像刚才
说我的论点，
像不是像刚才说的，因为他自己喜欢这东西嘛。然后我很惭愧，我觉得我 刚才你用自发的这个词儿，我就已经开始想了，我想我到底是不是自发
了。你说脱口秀不是自发的吗？
某种程度上是不得不，就是我这个说就有点过分浪漫化我的这个行为了。但是比如说讲脱口秀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多么想给大家带来快乐，这个不是最根本的驱动力。我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我没有脱口秀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我的生活会非常的凄惨。当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自救，我不得不，就像你要吃饭一样，你说你为什么喜欢吃饭，只是因为我不吃就不行，我讲这个就不讲就不行。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浪漫化，说我多热爱，其实也不是因为热爱。我有时候我会形容脱口秀是我的救命稻草，对，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成就感驱动的人，作品带来的认可会给我成就感，然后才能让我继续有劲儿往前走。然后脱口秀是我在最近这几年里面发现的唯一一个能够帮我实现这个路径的东西，不是我选择了它，是就是我离不开它。这个是看似浪漫化表述后面其实一个非常真实的理由。所以说不是我自发的做了这些事情，包括我做播客也好，咱们这个疫情期间 work from home 那个时候没有演出，我真的是状态非常非常不好。这个时候我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作品，当时播客是我选择的一个作品。果然我真的那个第一期播客上线的第一天，当收到认可，收到那个评论回复，有人在朋友圈分享，然后留言的时候，我状态立马就明显不一样，就是我就是靠那个维生的。对，我所以说是我的本性让我不得不做那些事情。
那你是怎么发现自己的本性的？
我感觉啊，可能不是自己主动说，我经过我理性的分析，我发现说，哎，原来我是一个要靠作品，这个其实是事后回顾发现的。比如我大学的时候，我状态一不好，我就在想，我就憋着劲儿，怎么能在当时还是人人网，我当时想怎么能在人人网上写一篇大家都喜欢的文章，然后大家，我当时还写 rap 写歌，想着能不能让大家都转一转。我知道有一方面感觉好像很虚荣，但是其实我的存在感来源于这个，我没有办法，我如果因为我恰好有一点点创作才能，然后我能靠这个得到一些存在感，你们来认可我说，哎，这个东西写的好好，这东西好棒。我现在想了想，当时在人人网上有几个转的比较多的，当时我的算是作品吧，都是在我状态不太好，然后想要去找存在感找认可的时候干的。
我觉得这个很真实，大家都想要被认可，但是很多人不会承认这件事情。对，
就是很多人会问我怎么找喜欢的和怎么找价值感，就是其实在我的眼里面，人的底层需求是固定的，就是你超不出那几种，那种需求可能包括最基本的娱乐归属感、团体感啊、然后价值感、认可感，还可能包括探索、奉献都有可能。因为有些人他比如说探索这个世界很好奇，他要去做科学研究了，就是底层需求都是固定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会找到不一样的事情，是因为接下来你明白自己的底层需求之后，其实你要找的是实现这个需求的手段。那么这个手段的变化形式就非常非常多。其实这个在亲密关系里面也是说得通的，因为当我们的需求是一样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是着眼于那个手段，是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你要及时回复，有些人的手段是你要给我空间。其实手段遮盖了需求，需求是就是每个人都能够看到的，就是固定就那几种，只是我们要去找到合理的手段。那你问我在工作上面我要怎么找这个手段，找你擅长的，就是你接下来你可以分析，我要实现比如被认可这件事情有这么几种方式，我要怎么能够达到被认可，找你擅长的，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需求和手段的满足，然后长此以往形成一个互动关系，你就会找到。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听我的亲密关系课啊。
怪不得认识顶流，我跟你说这个
调查非常的，
就是所以在我的眼里面，我觉得这个被认可的感觉我们肯定是一样的，
是的。
但只是我为什么找到了教育，是因为我只在教育上面得到了这件事最快和最有效的反馈，就是我第一次去教书改变别人的时候，我觉得当老师有一个，就是说实话在我们早些年就是不到教育这么蓬勃发展的时候，老师的付出一定比他的所得要多太多太多了，但是你问我最好的愉悦在哪儿，我是很小就意识到我是一个精神性满足大于物质性满足的人，就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和你赚多少钱和你家庭情况怎么样没关，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很穷，但是我觉得现在也很穷，就是
那时候就很穷，每月只有150,000生活费，就
没有，就是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最大的那个，就是当我接受到学生的反馈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兴奋到一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对的事，直到今天也是，就是在我手上学生有因此考上了北大清华，考上我都考不上的学校，然后有因此因为我的影响改学了文科，虽然我觉得有点害人，然后考上了这个清华大学的硕士，或者考上了什么就是科技史啊或者哲学啊，我就会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美好了。直到我现在做亲密关系，我发现我解决了好多婚姻的问题和解决了他们跟亲子之间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的认可度带给我每天的开心和愉悦感非常强烈，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被需要的人。
嗯，
我觉得你们对自己都比较自知，就了解自己。
我觉得这个也不见得是好事。其实很多人这样说，做内容创作这个比较好。其实你每天在这个状态当中，精神肯定多少是有点不正常的。就是我举一个奇葩说的例子，就是我自己很早就有公众演讲的经验，500人、1000人的报告厅我都做过。但是我第一次去奇葩说的时候，我仍然会感觉到不适应。你从来没有接受到如此汹涌和直观的反馈，叫做100个人在给你投票，那个票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有时候你一张口20票没了。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别太惨，
就张口哎，
对，就是观众。当然我没有经历这个事情，就是
是我
啊，不是不是，也不是你，就是观众就会就是你接下来收到的这个反馈是即时性，叫做我不喜欢你，你来这个舞台是为了说话的。然后你发现你越说票没有，你这个时候应该是及时，可能你住嘴叫及时止损，可是你住嘴你又会想，那我来这儿在干嘛呢？
对，
就是。这种及时且用汹涌的反馈，其实整个互联网上现在最大的一个评价，就是你这个情绪波动带来的每天的情绪消耗是非常剧烈的。就是大多数人说我的工作不被看见，但是其实不被看见的工作，它的评价是一个综合评价或者是一个延时评价。所有被看见的工作现在都变成了及时的评价和立马的评价。一条短视频做不好，0.2秒我就给你刷过去，你的数据就不会再被算法给推流。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会去找到亲密关系，是因为如果我不开导自己，就是这件事情很容易成为所有内容创作者最后要么疯掉，要么就才华被，就是会有终点。
为了自救，
我觉得人最后找到某一个手段，一定都是为了自救的，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些人可以通过忙碌和世俗生活，甚至喝酒去纯 K 来把它掩盖掉，但有些人他掩盖不掉，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决他心中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听《基本无害》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我觉得它非常创新嘛，就是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对谈式的播客，它更像一个声音纪录片。
它有很多像声音纪录片这样形式的单集，但确实我觉得每个单集形式很多样，也有对谈，
对对对，
也有独白式的，
对，
都有。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的，赶紧去各大音频平台搜索《基本无害》。然后你经常说，就是你特别想做出好的作品嘛，这个是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觉得咱刚才其实已经聊到了，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似乎我只能靠作品获取认可。我跟所有朋友建议也是，疫情期间很多人就确实状态不好嘛，我说你找点事儿干，创造一些东西，就 create something， 就是哪怕它只是一条微博，你看了本书，我说千万不要只输入，你有输出就会有，天然就会存在一点，已经有点存在感了。只要但凡有一个人给你留言点赞，你其实你就心里会爽一点，然后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我是认同这个理论的，所以说我尽量让自己多创造东西。
我觉得这段经历真的很相似，
是吧？
就是也是从小就是从空间写到人网，写到微博啊。可能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用微博了。以前我说过的金句也挺多了，但是我都忘了，我不在乎啊。就是还会继续说嘛。然后同样的，疫情期间也是，我当时在武汉，真的就是关在家，啥也不能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干嘛呢？我开线上辩论课，
找事干。
找事儿干，就是价格压得很低，就是愿意来就听一听，每天备课那个效果还不错，就是总得找点事儿干，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对，因为你完全不跟人接触了。当时就怂恿他们说开线上吧，只招20个人，招满就不招了，就讲10天啊。
我有时候很羡慕那种能获得自己内心平静的人，他们比如说就什么疫情不出门，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没事儿，我在家天天看书，然后在家做手工，哎呀，我内心好平静 ，inner peace。这种人我非常羡慕，我觉得可能是更高境界的人，但是。没办法，我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我不这么认为。我以前说过一句话，虽然我觉得这个话很得罪人，就是我因为我在中文系出生，我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到年底很喜欢统计，比如我读了多少本书，我看了多少本电影，然后发到朋友圈一发，哇，疯狂点赞，说你好博学。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看书和看电影这件事有什么可骄傲的吗？所以每次别人问你今年读多少本，其实我从来不统计这件事情，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为这个世界提供过什么。
是，我觉得你反感的这个是，我也反感，你反感的是标榜。我说的那个是，
就
是他真的能够靠有一些靠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不是为了装逼去读书去看电影，获取存在感，求生成功，自救成功。但是如果要是一旦这个事儿没成，就是我们可能就会状态不好嘛，就没有那些人稳定，所以说从这种程度上，有时候我有时候会羡慕那样能够寻找自己 inner peace 的朋友们。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95后、00后步入职场嘛，席瑞也是95后，是吧？
对，我96年的。
对，很多老板会抱怨说现在年轻人越来越难管了。对对，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他们先抱怨一下他们自己吧。我上来就说，我说现在老板就是不能， 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就是在整个管理上其实要有一个大的颠覆，因为时代不同，成长环境不同，社会思潮不同，拿着以前的管理学的方式去教去管一定会出问题。其实大家现在不都在探讨这些事情吗？就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有互联网化，就是第一个还是更自由，对不对？就是说你终于意识到一点，就是把人绑在一个工位上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核算一个工作方式上，就是你可能要更为灵活的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三个就是在怎么交流上面可能你也得更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本质上我想说一件事情，就为什么人难管，是因为人变贵了。你终于意识到一个问题叫人变贵了，人变贵了你就会难管，你就会发现他有选择权，你就会发现90年后的人干得不开心，我今天就能辞。你终于发现没有人会为了一个饭碗在这把自己耗着，然后告诉你世界那么大，我就是可以去看看。就是这都是价值多元年代带给我们的，这是一个新型的互动关系，大家要接受这件事情。就是工作不是人的唯一，工作的成就也不见得是这个人的唯一，然后在管理的体系上面，就是人在坐在这儿不是唯一，然后给你看了多样东西，怎么展示我做了更多的事情，不是真正有效的产出。
嗯，
你要接受这些改变，你才能够去跟九五后去。我一直在说，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要把九五后、零零后贴一个标签，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你有真正走进过他吗？我以前在讲一件事情啊，什么叫换位思考？大多数换位思考是，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做？我听到好多 HR 和老板喜欢过来跟我讲，如果我是你啊，我会怎么怎么样？这不叫换位思考，这叫换了位置，没换脑子。这换到哪儿了？真正的换位思考是，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你先把这个思想拉齐，再去想他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不要先告诉我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人要听这些，就是你不是我，如果你是我，你会做什么？那其实是你把位置换过来，你还是在以你的标准在要求我做什么。你要真的想走进员工，走进零零后，走进九五后，因为我自己做老师出身的，学生也变得更难教了，不是吗？就是当我面对着互联网时代的学生和零零后的学生的时候，如果我在强调我是你那个年代，我会怎么做？我就直播间走完了。没有人了，对，就是换位思考是，如果我是你，我跟你做一样的事儿，此时此刻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如果你不逼自己这样去共情，你是体会不到我们在想什么。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管理能激发你的动力？
哇哦，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所以其实我不太需要管理，
太自虚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很难普遍，因为我觉得这个看因人而定嘛。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结果管理的人，这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我可能也去管理别人的时候，有一天也是结果管理。就是我更希望你告诉我，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而至于手段和方式的时候，我建议就是不要做家长式的管理，就是因为我如果需要寻求帮助，那么我就会找你寻求帮助。如果我不找你寻求帮助，那说就是你只需要通过一个结果来去恒定一个大家的这个产出到底是不是有效的，然后针对结果不行我们再可以做复盘。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人是连每一个基本步骤都要去审核的，我觉得这种是有问题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我没办法代表所有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适用于结果管理，但是我也知道你把结果管理推行下来，可能很多时候你得不到预期的结果，你就很难办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添加小助手微信号飞书 OKR 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刚才你看你问那个问题，你第一开始就是说九五后零零后，就感觉是通过年龄来划分群体嘛，就是确实它肯定是有正相关的，但它大家都知道它不是一个严谨的分类方法，它并不严谨。你以地域分人，以什么肤色，以年龄，其实并不一定的。
嗯，
我自己觉得你所谓你第一问题，你说那个年轻的人更难管，学那个理论很准确。我有一个更朴素的理论，就是我觉得老一代人，咱们父母那代人，他们的生活环境会培养出一些特定的性格，比如说更容易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更容易是一个 suck it up 的人。然后年轻人因为成长环境优越也好，信息流通也好，见识过更多更多元化的价值观也好，他天然会更容易成长为一个不愿意 suck it up， 更加看重被尊重这件事情的人，对吧？比如说你找一个九五后零零后，他家是那种贫困山区的，他一辈子受委屈长大的， 他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他仍然会受很多委屈。有一个老板骂人的时候，那个小孩说：“我走了，我不干了。”那个可能贫困山区那个人，他就说：“他说行，老板，我干。我举了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准，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其实不能靠年龄来分，还是要靠成长环境那个东西来分。然后我觉得怎么管，我自己很不好意思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80后，但是我自己也会有时候在被管的过程中产生一些负面情绪。我觉得大家需要，更需要被尊重，年轻人更需要被尊重。
非常赞同。
因为你想啊，中国是一个发展，
一下子上升到这个，
真的。我不太会上价值，我是真的这么觉得。比如说 Zara， 你也在国外有过求学经历，然后你也目睹过，比如在国外他们的发展速度。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明显发展速度非常快、速率非常非常快的人，就是你晚生3年。早生3年，晚生10年，你看到的城市是完全
不
一样的。
对，
这个时候价值观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
非常剧烈。
对，所以作为领导，你会觉得哇，我其实我这个年纪我已经很尊重你了，这我还不够尊重你吗？但其实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时代接触的东西，价值观可能又有一点变化了，更先进了，更进步了，更多元了。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吸收他们这个群体所接受的那个价值观的话，他就会觉得你不尊重我，哎，你怎么能这么想啊？哎，老板你怎么能这么想？你这么想不对，两个人都会很委屈。所以说，所谓的管或者管理上想做得更好，在中国这样一个变化速度非常快的，你只能要求自己不断的去跟上变化，价值观的变化、信息的变化，然后观念的变化，只有这样你才能跟人对上话。要不然的话，年轻人会觉得你跟我根本对不上话，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你知不知道这样非常的不尊重人？就是他有的领导可能就不觉得，
就是以往嘛，就是觉得工作不开心他可以忍，现在人我觉得就是对这个事情不太赞同。因为当他把工作放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是必须要考量他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稳定不稳定。这里面可能也跟我们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富裕有很大关系，就是已经不存在说为了多挣那点钱我要不要受委屈。我相信你只要衡量一下为了多挣那点钱我受不受委屈，大多数人就是我宁可不受委屈。就是环境非常重要，所以这也强调，就是我说实话为什么不停在讲沟通，沟通方式非常重要。你潜意识里面折射出来的沟通方式其实就在反映你怎么在观看它。而且现在大多数人其实是比较偏敏感型的人格，但这个我不展开论述。当敏感型的人格在交往的时候，你可能更需要注意自己怎么去表达可能更让他舒服。就在今天人就会因为一两句话走的，会因为的
是
特别明显。
是
就是你这件事情你拿 HR 来问，那问不清楚，在理性决策上他怎么会走。我反复在强调，所有的理论架构基于的前提设定，因为你们那个经济学一套的原话语都是设定人是理性主体，不是，哲学思潮都变了多少轮，就是人是非理性的主体。如果你不能这么观看人，你那一套一定失效。所以你所谓的难管也好，不能理解也好，都是基于我都这样了他怎么还那样。你看这亲密关系的抱怨是这样，我都做这个了他为什么还走，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今天大多数的人要为情绪找一个出口。
就是得到托布花老师在上期节目上也分享了，就是他觉得那个情绪资源特别重要，情绪是一个宝贵的资源，然后它是很难补充的，然后一旦它被消耗了就没有斗志了。
托布花老师那句话我非常赞同，就是沟通是一场无限游戏。很多人他沟通还要说我一次不行两次不行，然后你看你这个教了没用，很多人就会说哪有说一两句话就能改变的，不是说一两句话改变，是反复这么沟通会改变。
就是我们在推广飞书的过程中，我被问到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飞书适合字节这样的公司，他们很理解，因为他们觉得字节的员工都特别优秀，然后很自驱，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我们员工没有这么自驱，飞书还适合我们吗？
啥意思？
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怎么用飞书还在考试吗？
就是 2B 的那些企业会觉得
很多企业会。
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我不懂。
就是他们会，
你们人很优秀，所以你们能用这个软件，我们人不够自驱，我们就用不了。他们为什么呢？
那我觉得重点就是不是工具这件事情，而是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自己员工不自驱。你们相信人是自驱的吗？或者大部分人是自驱的吗？
我不相信大部分人是自驱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还是要就是理解他找一份工作他要实现什么。第一是有一部分人本来就不会把价值寄托放在工作上，就是他不是喜欢工作，他是喜欢工作得到的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可能是经济补偿，可能是五险一金，可能是福利待遇或者朋友 anyway 都可以，但是一定不是工作本身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就是有些人可能他也喜欢工作，但是他确实没找到合适的就是方法，所以他不可能自驱，就是他得要你带着。这是就我一定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符合规律的事情，执行能力强的人一定比自驱力强的人要多一些， 当然这里面还有执行能力，连执行能力都做不到的人。
对，
对，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够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
在工作里面自驱，这个我觉得我同意徐伟说的，这几乎是个伪命题，怎么可能呢？就是咱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如果咱们进入了一个理想社会，你每年有花不完的钱，你可以选择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儿，
一定不会想
就是打对，比如说每年给你5亿，咱们给一个就大的，你可以随便想选你做的工作，你会做什么？如果有一个人说，就是哎呀，那我就不当运营了，我可能当一个画家。这个时候画画才是他有可能自驱的一个事儿。然后很多时候我在家躺着，那说明没有任何一件劳动的事儿能够让他自驱。估计很少有人说，哎呀，如果一年给我5亿，我要去当一个新媒体编辑。就是说实话，可能不会有人的。那我他宁愿自己去写一个自己写自己的作品，他可能不会去为别人运营。
对，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你会发现大部分人在工作中做的事情都不可能是他会自驱的事情。他自驱的可能是去画画、写诗、运动。
但我觉得本来也不用太在意的原因，是因为就本来关键领域的突破，它确实不是在大多数人都是自驱的预设上才能完成这个事儿。
对，
它本有好的执行，有好的自驱者带动着那些执行力强的就能够完成这个事儿。
Anyway， 我觉得那个提出这个东西的企业主啊，用飞书吧，这不是一个好的理由，不是一个好的不用的理由。
那你们觉得自驱力是一个，就是一个企业能培养或者激发的东西？
不可能。一个自驱力连他以往的教育机构，就是他的高等教育，他就是导师遇到他的家庭环境都没办法培养，一个企业能把他培养出来，我是不相信的。我一直觉得自驱这个东西的激发真的是跟教育有关。就是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在我们的教育现在也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哦，这个好大的题，好算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是甚至培养什么样的劳动者，这都是教育应该回应的问题，对吧？看你怎么基于啊，就是你教育回应社会呢，就是培养公民；你教育回应市场呢，就是培养劳动者。那你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你不是只教知识和技能，一定不是。但是可是能教价值观和能激发引导那一部分的老师也很少，所以我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有些老师他好就好在哪儿，不是说你把知识和技能给他了就是好老师，当然这一部分可能要诉诸很多就是学校主体的老师，他一定是真正做到了对这个孩子有体认，然后能够因材施教，并且能够激发他心中的那个，让他甚至意识到自己的需求，然后能够引发他的一些正反馈，那他将来到社会上他才是一个可以去自驱的劳动者也好。
你做老师的时候，你怎么帮学生找到自己驱动力的来源？
很难。哎，我实话实说，教培行业很难做到这一点。那我以前学校那是真的就是跟这个学生反复的相处，对他基于的理解和认同以及反馈，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这么对我做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打辩论嘛，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吧。但是打辩论你肯定是要请假嘛，那怎么办呢？课就不上了嘛，那就是跟现在一样，你在公司有时候就是课就不能按时出席了嘛。我的辅导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太棒了，他帮我请假，然后我记得我辅导员一直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在课堂之外学到的东西比课堂还多，为什么我不让你去呢？然后他就帮我搞定了所有请假的事情和其他老师沟通的事情，然后我在外面去南北征战，对吧，到处打，对吧。但是你会感觉那是个迅速输入，因为你作为学生，大一大二的学生，你能去各地跟不同的人交流，跟不同的专家交流，然后还要自己思考，跟不同学校去磨合，你的人脉，你的见识，你的知识输入会迅速提升。我最夸张的是连续一个月不在学校，就是放你出去了，然后回来之后你跟他聊，他也会倾听，然后事实证明就是我们得到了正向的反馈，不是吗？就是他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个因材施教就做得挺好了，他也知道不是一个要时时刻刻管理我的人，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学校老师能够负担很大的一部分改变。
实话说我稍微乐观一些，我觉得咱们就当带着镣铐跳舞，把它当做一个问题，看到有没有可能解决嘛。我觉得是有解决方案的，就是刚才咱们聊的就是工作的职责跟个人的兴趣很大程度不太可能重合的，然后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对吧？如果你有很多钱，你还会不会干来证明？那就在这个逻辑上往下推，有没有可能激发员工自驱力呢？说不定是可以的，就是你让工作的目标跟个人的目标尽可能重合。比如说我现在做创意工作，哎呀，我真的不喜欢写文案。老板说你喜欢做播客是吧？哎，咱们这个部门要做个播客，你来搞吧。实话说，这个时候可能我就自驱了。今天你不让我加班，我想，哎，我也想好好搞一搞，把那嘉宾好好约一下。然后或者说你说我这新媒体编辑，但其实像刚才咱举的例子，我爱好在画画，我的爱好在图像设计。那这个老板理论上，你如果能够敏锐的发现员工的个人的追求的话，你会让他的工作职责尽量跟个人又重合。说以后你新媒体编辑，你要不多做那个图像设计这方面的东西吧，你多去对接那个这个领域的创造者。 之类之类的，大家可能会更有，我知道这个东西它是理论存在的，可能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老板没有办法那么迁就你的个人的志趣，但理论上它是存在的，就如果我能够让我的工作目标跟你的个人目标尽可能重合的话，我就有更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时间内工作就很自驱，对吧？
但是这个他不是说老板愿不愿意和能不能的问题，成本很高，但是其实我一直说识人比做事儿更难，就是你能识别他都没有意识到他的需求更难，所以我才说我为什么觉得都是老师的例子，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可能还是有一部分老师可以做到，但是这个部分他很难，我管理上他很难，就是好的管理者其实也很稀缺，所以他这个是非常难的。嗯，包括我自己认为其实我在这儿待这么久有几个人真的很理解我其实是没有的，其实是没有的，大多数人会被你其他的标签所遮蔽，
是，这可能就不是好的领导者。
不，也我不能这么说，包括他的管理体系，他的眼光里面会看到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觉得，比如说他在衡量你的教学功底的时候，更多看到你的教育出身，或者更多看到你的教学理论的掌握情况。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但是就是说大家的衡量标准也同样是不同的。就是想要达到这样一个乌托邦，基本上我觉得也没有企业达到过。
我觉得现在企业，就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像类似于因材施教啊，把一个人放在尽可能合适的位置上，这是一个现代管理学早就已经在追求的事情了。就大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所有的领导大部分。稍微合格点的领导他都会想这个事儿。如果一个领导完全不想，说哎，这个人适合我让他干啥好呢，如果他没想过这个事儿，他说明这个领导真的太落后了。但凡稍微进步点他都会想，哎，这个人我让他干啥他能就是干劲大一点的。你像我们部门的一些管理领导，他就是会跟你聊，对吧，你的兴趣在哪儿，你是喜欢做 research 还是喜欢出去跟人打交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代管理学里面非常基础的一个事情了。所以说我当然就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很有可能无法达到每个人都满意，
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只要足够有意识然后激发自驱力是一个可能的，至少是可能努力的方向的。
嗯，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两个难点，第一个是业务做得好的不一定懂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管理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但是管理好的他不一定业务强，对吧，所以要看，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我觉得管理者他应该更多，现在肯定是强调服务性属性要多一些，对吧，所以你看你怎么对团队进行支持，怎么跟业务好的人做结合，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是我觉得就是怎么把管理的权力欲给去除掉，这个其实是一直做，这是人性当中的部分啊。虽然我们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规章制度来去中心化，去职级化，对吧，去这个化，但是一样的，这个是必然我们面临，尤其公司越来越大的这个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管理者如何去除自己本身的权力欲望。
对，真正觉得像奈飞那种 context not control 非常非常难，就是人的本性就是想 control，
肯定是的，对，掌控欲控制感。
就是你们俩都有非常大量持续的内容产出嘛，就是怎么保持这种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之所以能出作品无非就是两个事儿，第一有输出欲望，第二有输出能力嘛。输出欲望已经解释了，输出能力这件事情实话说这个更简单，甚至没啥可解释了，就是你有没有写东西的能力，你有没有说话的能力，没有能力的话你需要写东西让别人认可吗，如果你需要你就去培养嘛，那就没啥可说的。我恰好在成长的时候喜欢看书，我喜欢文字，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取得太大建树，但是后来成年之后竟然这些技能得到了一定的应用，然后这些创作能力在脱口秀舞台上说不定也有帮助。我说话这个事儿也是，我之前爱跟大家说话，我甚至很难称之为说我爱表达，我就真的就是爱说话。但是我爱说话之后说多了发现，哎，竟然在舞台上就是竟然在舞台上多少能帮上点忙。这个在饭桌上线下只是显得有趣但并没有价值的人格，在舞台上能够绽放价值。你说我怎么解释，只能说我很幸运，就是恰好有一个职业契合我的技能。你想象一下，在脱口秀演员 stand up comedian 这个职业被发明出来之前，像我这样的人有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能干的东西，对吧，这个东西所以说也得看命啊。梵高卡夫卡死了多年之后东西才火嘛，这东西正面角度来讲，第一，如果你有输出欲望的话，保持想办法让自己持续这个输出欲望，输出能力的话勤能补拙，你去努力吧。
所有的话题其实还是回应到喜欢上，我们就要打辩论的时候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靠这个生存，更不要谈有一天可以靠这个走红，没有人。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延迟满足的能力在退化。很多人说你辩论打这么好，你一定是天赋，天赋肯定有。我打辩论打了八年，因为我才多大年纪我就打了八年，就是你在你的业务领域上都很难说你做了八年，我是真真正正的认认真真的做了八年。那你说我当年打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为了喜欢，为了打而打，不是说当时就想到要靠这个怎么怎么样。而且那金字塔尖的人永远都是20%甚至20%，你也不觉得自己有一天能够那个。就是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万小时理论嘛，很多人就说那我现在开始我要怎么办呢，就是学，从头学起， 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有人就会说那这个改变时间太长，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喜欢，就是你到了一定程度你一定可以成为自己的专家。第二件事情就是持续的输入是肯定很有必要的，
嗯，
就是你为了喜欢做这件事情你要去做的训练和输入都是必要的。以前大学的时候你为这个东西也会面临选择，你是要课程做得更好，
嗯，
paper 做得更好，去实习，还是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你都会面临选择，人生处处都有选择。但我觉得真的喜欢是拦不住的，这个也不用劝，你一定能找到方法。互联网媒介那么多资源，想要做什么事儿真的是缺书吗？就是你要跟我列个书单吗？缺书吗？缺课吗？缺线下的机会吗？都不缺，缺的是你想改变的决心。
嗯，
第三就是其实还是喜爱程度。第三个事情是我最近的体悟，嗯，最近看梁腔有一句话特别好，他说想成为一个好人，这个好人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啊，就是除了需要自己的信念，还需要他人的成全，遇到的环境很重要。我就自己想了想，我也有打辩论打卷过，第四年第七年两次，很想从此告别这个领域啊，遇到一些瓶颈没法解答，就跟武侠小说很有意思，就是你到了关键时刻就会有人出场点通你的任督二脉，也许只是一两句，也许只是一次交谈，上天冥冥之中没有辜负过你的努力，然后会给这样的人，就我遇到过三个在这个方面影响很大的人，然后给了我更多持续的建议和点破了我的困局，且做出了鼓励，然后我走到了现在，走了八年。最后就是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做事儿，就是还是那个话，就是你不要做完事儿就想要结果。很多人很急的过来找你读了什么书，我觉得这个预设非常奇怪，就是你觉得你读过我读过的书你就会跟我成为一样的人吗？不太可能。我以前做过很多很多事儿，就是我被一一列举做好多好多，但是我迄今为止没觉得有一件事儿是它被浪费掉。就你别太担心，真的到你真正开始发挥的时候，没有一个你接触的领域接触过的人和接触的事儿会浪费掉的。我每次去做课的时候迭代的时候，现在我也有团队，然后我跟那个朋友说，就是因为你每次迭课的时候就会说这些 PPT 拿掉嘛，或者这个知识点不要，我说你不要觉得可惜，你把它放着，过两年你看它会重新回来的，你的每一段经历和每一个过程都会重新返回，以某种不期待和不经意的方式返回，但是你别太急
啊。除了输入是学嘛，就是信息的摄取要内化为你的输出能力，就是知识这个东西其实需要思考，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小收获，很有可能优秀的人他们早就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自己是当时比如说我刚上台讲脱口秀之前，很多人会看很多专场，我们会看很多专场，觉得啊这个人讲得好，那个人讲得好，但当时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刚上台的时候进步比较快，是因为我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特别主动的去思考，就是 Louis C.K. 哪儿讲得好，我会想，我说为啥我会觉得他讲得好，但我看国内当时有一些人的表演觉得哎，好像对我没有打动，他们差在哪儿了，我会思考总结方法论，然后总结他们的规律，然后给自己写一些对自己上台的警醒。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哇，我都看了500本书了，我都看了50个人的专场了，怎么还没提高？因为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思考不够，就是输入之后你要把这些信息内化为你可指导的方法论。
对，我最近看了少男的一个直播，就是 Flomo 的创始人，他说他引用德鲁克一句话，说知识书上没有知识，书上只有信息，然后知识是在特殊的工作和行动中运用信息的能力。
是的，
但这个你要把书里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思考，这个才对你有价值。
我之前一直有个表达，就是见识跟知识是不一样的，就很多人说我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电影，我甚至去过很多地方，哇，我是一个100个国家什么旅游，见过行过万里路的人，读过万卷书的人，但是见识天然并不等于知识。
对，
我所以说这也是为啥我从来不会以别人见识多这个标签被打动了，就是你见识多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有意思，就牛，就厉害。
嗯，我觉得现代人有一个能力其实是非常稀缺的，但是这个能力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很擅长的，就是用直觉。我自己教思维课，教思维方法，教思维框架，我要跟你理性分析一个东西，我要拆颗粒度，因为我又做课，那我可以给你拆得无尽的详细，可是问题就在于还是那个话，人是非理性。我推荐大家都去读那本书《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导论》，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一个事情，就是直觉。我在米未听过一个故事，穆迪姐，然后她当时面临着两个选择，就是奇葩说是米未的一个固定节目，接下来在第二个节目 Plan B 里面选择的时候，当时问做喜剧节目还是做那个音乐节目，然后当时在这两个节目之间，你就会发现米未会有很多市场该要调研嘛，竞品要调研嘛，投入产出比较合算嘛，然后包括嘉宾的人选来确定，那么其实米未是没有音乐基因的，就是他其实是没有，就是你从哪儿你都得不出米未凭什么要做音乐节目，对吧？但是最后就是包括大家在展示项目的时候讲喜剧节目 PPT 讲的头头是道，后来穆迪愣住了，穆迪就说这样，都放下来， 你们告诉我你们想做什么，然后都闭上眼睛，然后我看着大家投票，最后投了音乐节目，然后最后做了米味的音乐节目，才做出了乐队的夏天，其实做的挺不错的。然后那个时候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说因为他感觉大家在讲 PPT 的时候，讲喜剧节目虽然数据什么都在，但是大家讲的方式就像是在汇报一个工作，可是讲到音乐节目的时候各种说法都不专业，甚至有些导演连音乐常识都没有，但是就是兴奋，就是兴奋。那一刻他说我要拍板，我要做那个，一直养到今天米味在做内容的时候一直叫相信直觉。
是的，有些东西谈起来眼里有光。
对对，就是你别觉得好像你把东西方案都放在这儿就水到渠成，这个事儿能做成，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是问驱动力吗？驱动力跟直觉很相关，那些隐秘的东西只是你没发现而已，它有时候不能被概念化，也不能被数据化，但那是人很宝贵的能力，一个直觉有时候顶得上很多论证。
毛东在字节内部有一个 blog 是吧，是用飞书文档写的。
有，我不知道为啥，我一八年进来的时候，当时我感觉是谢欣开启的这个对这个传统，就是大家习惯开始习惯用飞书文档。
对啊，
写，因为 blog 本来是一个社交属性的嘛，媒体属性的，我在网上写文章嘛，然后让大家看。但谢欣把飞书文档做成了 blog， 在同每一篇不单独另起一篇，在同一篇里面，然后用不同小标题区别这个每一篇每一篇，然后大家可以公开的，公司内部的人可以公开的看他的 blog 来学习他的一些思考，获取他的一些分享
记录啊，分享啊，
对，看谢欣那个，我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而且因为当时我刚进公司，我对飞书特别有好感，我对飞书文档这个产品极有好感，我当时就想着找个事儿能让自己多用飞书文档，当时我就学谢欣开了那个 blog。
所以你是为了用飞书文档而写的 blog？
是，相当于程度是我是因为为了用这个产品才找了一个事儿写那个东西。
为什么喜欢飞书文档？
飞书文档很好用啊，就是很开心，就是可能我，你知道有些学生他会，他喜欢去买文具，啊，喜欢买一些牛逼的笔。
哎，我就是我小时候买各种各样的本。
我现在也是。
是的，就像拍照的人，器材党要买自己顺手的相机，哇，这个相机好看，那个相机怎么着，一样的。大家对于器材和工具有很多人是有天然的追求的，
对，
有天然的那个收藏癖也好，或者是说那个对工具有天然的倾向性。我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然后我在接触飞书之前，进字节之前，我已经很有针对性的试用了非常多的文字编辑软件，从笔记型的什么印象笔记，当时还是我用的 Evernote 嘛，然后包括后来什么所谓什么，他们说很多专业的编剧会用的尤里西斯，然后 Bear， 然后还有还花，对，石墨还花钱买过别的。石墨你像 Evernote 相对来说是比较偏笔记型的，尤里西斯就是所谓的专业文字编辑软件，对的。但是那个 Bear 我感觉是一个 UI 更好看的，然后版本的尤里西斯等等等等，我都试用了一圈。说实话，我催眠自己，我说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一个这么专业的东西，我现在真的是一个专业创作者，想让自己感觉自己 feel better about myself。
通过消费来定义，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你知道人会有这种倾向，我说哎，你看我现在专业了，但仍然其实我内心深处觉得我用的不顺手。当时我接触飞书之后，我当时最大的一个印象是它在 Markdown 的语言和图形 UI 之间的平衡做得很好，就是你可以直接，你要不想鼠标，你可以用键盘用一些字符达成那个排版的目的，但如果你想的话，我也有一些图形 UI 界面可以供你排版和功能使用，而且那个平衡做得恰好到好处，就是不会让人觉得像 Word 一样都是按钮都是功能，也不会像一些极简的文字编辑软件那样觉得哇啥都没有，我全得记住那些代码。而且飞书恰好又跟飞书文档跟很多别的功能就是契合得很好嘛，就是会可以互相插入什么表格呀之类的，还能把文档变成可播放的 PPT， 就是幻灯片 slides。就种种这种让我一个就是当时对工具有体验癖，或者说对于工具有爱的人，很喜欢这个工具。
你的 blog 应该有很多人看是吧？
可能是有一些朋友看过吧，但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考虑到自己大家的这个同事的基数，我觉得可能看过的人还是其中一小部分吧。
我的印象比较深就是你有一篇是你自己写了一个 rap 的广告。
哦。不会投资，不爱看财经，劝你立正给我过来听，看看报告别当二排兵，从小与小小变成大白鲸，这里有最全面的。那个就是因为被催更，我没有什么可更了，我就把一个工作的产出然后放了上去，我说这是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
我说你把商务也往上放。
没有，那个是字节内部的一个活，
而且全是你自己写的。那个
beat 是找的网上免费版权的合法的别人的做的 beat， 因为我不拥有这个做 beat 的能力。
对，所以我觉得工具真的能就是让这个形式更丰富，比如说你要用 Word 写，其实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嵌进去嘛，它不是一个多媒体的东西。 席瑞有什么比较喜欢的点吗？就是你用飞书的感受怎么样？
我用飞书的感受，我最喜欢是那个日历表。因为我的档期很满，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手机日历没有这个直观，就是你知道我那个手机日历嘛，它自带日历，就是你设置了什么事情，但是你必须点到那儿你才能看到有什么事情，而且它那个就是不直观，它没有时间线对应，然后只有一个点点在上面，而且它非常弱智。我再次强调，很多手机的厂商，你怎么能够把一些节气也给我设到点上？就是你这样你会误解，我以为那天我有事儿，我就不能安排事儿，后来我点开发现它是一个节气，
春分。
对，我说春分你为什么要这个点？
推了一个活，第二天是大暑，因为大暑我推了一个活，
气死我了。对，每次都这样，就是约的时候每次都看，因为那个点不知道。对，就是你春分，你不是光春分，国家爱牙日也要往上面写。
哦，国家爱牙日就往上写，那我确实忍不了了，这个厂商你们。
你们的默认之力，我不需要这么多信息，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干扰，我不需要知道这些
干扰。
我只需要按我的节奏来安排就好了。对，我觉得他们能不能就是进化一点？
席瑞红了，突然，
而且
我跟你说，眼里有光。他这一刻，他的爱好就是喷这个厂商。
不是，他能不能把这个去除掉呢？他也不行，我不能去除他。就是我同样的错误还能犯第二次，因为我始终记不了8月7号是国家牙日，
没有，
我记不了这个事情。所以我在日历表上用的非常舒服。这个日历为什么舒服呢？时间线这么一对，我一下就能看到我每天要干嘛，而且上面会写清楚我要干嘛。
哇，真是一个神奇的功能，竟然能显示文字。
你像以前，因为我做老师出身的，我习惯特别好，我有整理啊，日历表都是要就是那种用那种台历啊，我是拿着我昂贵的笔，因为我笔都很贵啊，就是、
昂贵的笔，
因为笔是老师的门面啊，虽然用的少，昂贵的笔在上面写清楚，就是说我当天要干嘛。但是现在因为我一天不是只做一个事儿，但是他那个台历本上只有这么一个空，我。塞不下，
是的，
对，真的是写不下，然后写多了又糊在一起，搞不清楚它到底是这一天的还是那一天的，所以就这个就非常好。而且它还有个好处是，你把别人日历调出来，你们就能知道他这个地方有没有空啊，非常好的，不用我多说，没有空就跟他都约上。对，我把自己的事儿呢也挂在这个日历上，对，就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可以把它就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多去看其他的，就比如说我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往上挂呀，对吧？星期六星期天也可以挂呀，对吧？非常好，这个是帮了我极大的忙。目前为止，我对这个是非常喜欢。
其实我发现很多企业是没有时间管理的习惯的。就是很多企业的员工就是约会就是线下问你啥时候有空，
你
啥时候有空，
你一定会忘记。
嗯，
对，
然后开个会要现找人，现催人。
所以我每次说，我说为什么其他企业不用呢？就是说你说不，这跟自驱力没关，你恰恰是没有自驱力，你更要用这个日历表了。
嗯，
因为你能够随时随地把它抓住。
哦，来了，你看这个逻辑通了。朋友们，你这，我老说，我之前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自己的话，我真的我最舍不得就是飞书。在3年前我就这么想，3年前的时候我就这么想，而且我后来数次见到过有同事真的在离职的时候，在头条圈咱们字节圈他们会分享这个事儿，说最舍不得就是飞书。
太确实，
这个是实话。我觉得如果那个的话，我可能自己就是在飞，因为飞书有个人版嘛，
嗯，
就可能如果就是将来的话，我可能个人还是用飞书那个日历给我自己做那个，
嗯，
就是行程规划
非常好。
嗯嗯，
就是之前咱们所谓的那些追求效率的人，或者说有像我有些追求工具，但是现在工具可能有点电子化的人，不是有个词叫 GTD 嘛 ，Get Things Done， 就是大家会所谓怎么用 Get Things Done 来怎么管理自己的时间跟效率。我觉得飞书是一个，虽然它不是以此为标榜，它是一个企业的管理协作工具，但它非常适合让个人的 GTD 这个生活目标得以非常好的满足。
嗯，你做播客的时候也会用到妙气之类的是吧？
会的，我当时还以为这是字节员工的特权，我还想我做播客用飞书，后来发现原来飞书妙气谁都可以用，就是好多人它是个公开的工具，我当时一直以为还是企业内部内测呢。
你还把飞书安利给了代理人？
代理人在用，对。然后我当时我给米未安利，
嗯，
跟那个奇葩说的副导演，我当时就真的
认真
安利，我说
他们现在用了吗？
我不知道，但是挺多公司在用了。
为什么代理人这样的公司需要好的工具？
首先我不在代理人供职啊，我的供职是在字节嘛，我是代理人的一个签约演员。我一般跟就是用代理人那个账号跟大家协作的时候，首先那个聊天就不说了，然后日历是一回事儿，因为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需要在日历上约会，网盘有时候有一些资料和分享沉淀下来的东西，他们会用网盘。这三个功能我觉得是用的最多的，而且是字节咱们用的是一个功能最佳更最强大的版本。对，飞书那个代理人那个版本相对来说稍微简化一些。我觉得代理人因为他你像演出他比较多嘛， 它有不同的角色，台前的演出者，背后的策划者，然后制作方，大家本来就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协调啊。一个演出会牵扯到非常多的那个职责，所以说像刚才提瑞提的日历这种功能，我估计能够帮很多人解决很多问题。
对，尤其他都不用问你有没有档期，你把拉了就知道没档期了，对吧？就非常快，
就减少很多无效沟通。
对，
嗯。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工作其中的吸引力之一就是我还能继续用飞书来工作，就比如说后来咱们不用 Zoom 了，用飞书那个会议嘛，真的我觉得就是 Zoom 当时在疫情期间被捧得那么高，股价又涨，什么各种就是多么牛逼的公司，我真的觉得比飞书那个会议要弱很多呀。飞书会议又能录屏录像，然后背后什么换背该有的功能全有，然后音质还很好，音质比 Zoom 还好，然后直接把飞书文档就无缝衔接嘛，这些产品都每个小功能都做得很棒。
那我觉得有安插的地方了，我应该马上正好我要去评一些辩论赛，他们现在不是因为疫情很多国际之间的交流只能是宿主网络，他们还在用 Zoom， 应该让他们用飞书打辩论，
嗯
嗯，
对吧？
对，
他们是可以做到的嘛，就外部是可以用，对吧？那就让他们用飞书。
我唯一一次录播客用远程录制跟小鹿，当时他在澳洲，去2020年的前半年，就是用飞书，因为当时网上流传的早年间的古早的播客指南说远程录呢最好用 QQ 不要用微信，因为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玄学还是经过科学，
音质是有区别，
对，说那个 QQ 的话而延迟会好一点，
对对对、嗯、
但当时我自己经过验证或者我简单的不科学的考察，我发现飞书从音质到延迟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有直接就有录音的那个功能嘛。
对，如果远程辩论用飞书的话，还能自动转成文字，然后回去分析。
哦，这个对，我这个功能我使用了，这个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有发现他们发语音嘛，
嗯，
然后你是可以选择只语音还是语音带文字一起那个，
是
就是第一是方便大家看信息嘛，
嗯，
第二个是确实它可以及时在线把那个东西说出来的话，你回去复盘就特别简单。你像以前最笨的时候是把一场录音听完要把它录音稿打，哇哦，那个真的太繁琐了，这个非常好，我确实得安利一下。
我发现你很就是毛东很喜欢发语音，
就是
在微信上我收到语音是很无奈的，对。但是在飞书上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发的时候可以发语音加文字。
现在我知道大家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一样的，就是说大家发语音是一个稍显不礼貌或者稍显不够体贴的行为。我很委屈，就为什么？就是一个产品就是为了让人用的舒服，如果你作为接收者听得不舒服的话，有可能是软件不够好用，比如说飞书就会更好用。飞书它同时如果我发了语音，你有看文字的功能，或者你觉得语音太长了，
而且它那个
还有那个
进度条，
是的，
对。
所以当微信你不愿意听语音的话，就首先我觉得我错了嘛，就是它就有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我需要用啊，我是用户，它满足了我的需求。就是你如果不喜欢听的话，有可能是这个软件没有服务好，或者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就是沟通没沟通到位。你说毛东，你说以后你说我特别不喜欢用微信听语音，你以后别发了也行，作为我愿意尊重你，我就不发了。
是在办公场景里，就是大部分时候我收到一个语音的时候我在开会，就是我没有在一个我能把它放出来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飞书基本解决了大家不爱听语音的80%的问题，因为有人觉得就不直观，没有字儿，哦好，飞书有字儿，要不然就是觉得哇60秒我这听到一半突然断了还重新听，但是它有进度条。我觉得飞书这个做的还是挺好，如果微信能有这种功能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于语音的排斥跟抵触应该也会少很多。
哦，我觉得有一个功能非常好，
嗯，
就是它可以针对你这句话给一个表情，
嗯，
这个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就是我每次给一些回应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在给哪句话，因为有时候聊天聊快了。这个呢，就是我可以针对这句话给他一个玫瑰花，给他一个惊讶，或者给他一个笑脸，就是他就知道我的表情情绪。因为远程聊天这个是因为我非常看重表达这一块，你远程聊天肯定会再来误解，这个其实就是我精准回应了你这句话，你就知道我在比哪个句话是 OK， 哪句话是疑惑，哪句话我是赞扬，这个非常好，非常
精准的打开，减少很多尴尬，就是这段话没啥可回的，我就回个有，
对，我就回个那个
就
非常好，对对对，那个玫瑰花真的就是
你最喜欢用的表情，
玫瑰啊，
这个不是。老
我是这个很我是啤酒杯，谁要干啥、啊、
不是因为玫瑰是一个非常商务化的那个，就是无话可聊，但是又显得非常的就是赠人玫瑰这种，
反正不会错，
对，不会错，对，我是很讨厌比 OK 那个手势，我觉得 OK 非常生硬，
明白，
我觉得 OK 就是他心里面有点不太开心了，对吗？
飞书有很多很迷的表情，比如说之前现在应该没有了，一个黄瓜，两个黄瓜，就是为什么你们的表情库里放两个黄瓜？它甚至不是一个蔬果类的什么分类，里面有白菜有西瓜，没有，就是 out of nowhere
nowhere 突然在一堆电器就一堆表情，哎，出了两个黄瓜，这个是让你让我怎么用呢？ Two cucumbers 什么意思？不知道，就是
对
别人在比心的时候，我就放两个黄瓜。
比心也非常好用，
对，
比心
就是你因为大家都是经过教育的，就是你出现一个什么一个雷一个粑粑，我 OK 一个两个黄瓜是什么东西？我经历过被黄瓜支配的时代，我就为什么会有切片黄瓜？飞书这个产品经理，你过来给我回答一下。
我最喜欢捂脸哭的那个。
据说你工作很开心，就你什么为什么会出现？
它的使用场景非常广泛。
对，飞书有一些很迷的表情，反而能满足一些大家的恶趣味，也不是恶趣味，就是独特的趣味。我喜欢那种表情。
你们想给飞书提什么需求吗？
解释一下
黄瓜吗？
这是我不懂。加一个比如说按照使用时长返钱的这样一个功能比较好。用一个小时返100块钱会。
那你觉得幽默感对于你在工作上的沟通有什么帮助吗？
我在工作中非常不幽默。
就是你是工作中是比较严肃的。
就是这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之前同事嘛，同事去看我演出，然后他说你在舞台下毫无魅力。我挺同意的，就是在舞台上我为了获取认可，也为了表现散发自己那一面的自己。那一面自己不是我装出来的，也是真实的自己。每个人有很多面真实的自己。我在舞台上会散发可能表现力更强、更奇怪、更神经病的那一面的自己。经常我遇到有时候观众为了觉得你是个喜剧演员，你是个脱口秀演员，我要跟你打招呼，然后要跟你开玩笑，这样才能显得我跟你什么梗对上了。有时候我就会真的我不喜欢那些玩笑。他说：“哎呀，我以为你是个 comedian。”我说：“就是咱们能好好说吧，就把我当个正常人啊。”然后状态到了的时候，大家会很嗨，会特别神经病，突然就演起来了，然后戏精起来了。但是通常情况下就很正常，也有可能在台上你把能量花的太多了。我就觉得我在我们组反而是那种梗最少的一个，我的很多同事都比我会出梗、能出梗、爱出梗。
幽默感是可以培养的吗？就是像一些比较严肃的人，比如接受一些训练，也能去讲脱口秀吗？
这是两个问题，其实幽默感是可以培养的吗？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当脱口演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还差挺远的。我觉得幽默感，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让别人看起来幽默、好笑的技能来看的话，那当然是可以培养的。但无非就是像席瑞说的，就这种，你是不是非常人为的去做
愿意？对，
有可能你是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幽默，其实我不喜欢这种气质，但是我就硬习得了，也可以，那也可以。
嗯，
脱口秀能不能谁都能可以讲？前段时间李诞不出本书叫《后场》，我记得，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就说挺好。他说脱口秀演员不是一种职业，是一种人格，他是一个人格。做脱口演员这种人，他并不是习得了某个技能。当然他需要，他这是个充分不必要条件，你当然要有技能，但最根本的决定你是有脱口演员气质的其实是你的人格，就是你要 real， 你要真实真诚。大部分成功的脱口秀演员或者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至少是拥有这种习惯的。当你拥有这种人格的时候，哪怕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表达习惯都可以上台。这个人你说哎呀，但是我很怯场，我说话没有那表现那么强，我不会演，我很木讷，我像 Sheldon 什么，我像那个一个社恐人士。但只要你拥有这种真诚的人格，你就能在台上成为那个风格的脱口秀演员。对，你自己知道国外有很多所谓的 one liner 的什么 deadpan 冷面笑匠，他们其实不是那种表现力强的。
最后你们各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吧，或者是一个播客节目。
我就推荐播客节目基本无害，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实话说朋友们，我虽然有时候稍显乖张，但我对自己通常是不自信的。这我的播客是我少数
非常自信
非常自信的一个作品，它的形式非常之多样，然后内容质量通常是很高的。
好，我这边也说一下，我推荐那个巴西作家保罗·克埃略写的那本《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这个作品给我非常大的触动，和就是在我每次沮丧的时候，我都会重读一遍这个小说。
欢迎来基本无害购买啊，好吧，我明天就上链接。没有、
啊、真的，他在讲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少年的寻宝之旅。然后在他历经千帆之后发现宝藏就在他们家，就是起点及终点。人生很多时候就是成为英雄啊，不是要获得物质意义上的回报，而是在这一次精神完满当中的历险。就是大家如果对我的课程感兴趣的话，搜索公众号表达学院，对，我是表达学院最年轻的讲师啊。然后这个大家可以搜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我觉得阿德勒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在今天所有人的烦恼其实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而沟通是改变人际关系最低成本的方式。
学会沟通其实就是在提升你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安德勒说的真好，朋友们。
哎，他只说第一句话，后面说
竟然让人难辨真伪，可见席瑞的能力已和阿德勒不相上下，对吧？
还有你的播客席瑞电台，
我的播客是荔枝播客，啊，大家可以在荔枝关注，其实是席瑞电台。因为我的播客名字特别简单，就是我的人加上主题，叫席瑞亲密关系电台一百讲。毛东也是其中的两讲的嘉宾，
两讲，哎呀，讲的特别好，朋友们。主要是他播客讲的，播客做的好，播客做的
没有没有。
毛东还有什么广告要打？
没啥广告，朋友们，没啥广告。我是个线下的小脱口演员，然后希望这个职业我能继续做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跟诸位在线下的剧场相见吧。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朋友们，
拜
拜。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